慕他的话，所以我们肯遵守他的话。有一个年轻人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凡是和我的意思对抗的，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他不喜欢神的旨意，他觉得神好像总是和他作对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今天能不能觉得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呢？不错，神的旨意常常告诉你，这件事不可以做，那件事不可以做。今天如果你年轻一点，你可以做这件事；如果你生命幼稚一点，可以做这个事。但你已经站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，你站在榜样的位置上，别人可以做，你就是不能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很清楚的。那么你说这不是神的话吗？神的话对我不是要求吗？神的话的要求常常是要命的。你肯不肯舍命？你肯不肯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这个工作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平常我们会讲这个道，平常我们会做，会讲这些道。但等到环境来到的时候，每一个试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进了迦南呢，还是倒闭在旷野呢？如果进了迦南，人一定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一定看见你的生命的丰富，成熟的情形。那跟如果是肉体的话，你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所有由不得我的通通倒闭在旷野的，所有能够顺服主、能够逃主喜悦的，那最后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他们得到迦南的好处。这是第二，刚才我们讲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很重要，它不只是神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它乃是对新人再说一遍。感谢主。那为什么对新人再说一遍呢？因为新人随时随地要承受迦南的产业。迦南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迦南不是代表生命的成熟吗？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你，怎么进到迦南？为什么你需要这些话？如果没有这些话，你怎么可能在迦南生活下去呢？今天在耶路撒在旷野，你知道怎么生活，但是今天你怎么能够在迦南活下去？你没有多久你们要到迦南，再过一个月你们就好不容易漂流了40年，终于到达你们的目的地。你看见一片黄金和田，你看见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，凡是你脚掌所经过的地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在这样的一个神所赐给你一个迦南美地里面，你是怎么样生活的？弟兄姊妹，现在看没有一个人今天在旷野里面需要主的话，因为试探是在旷野里，所以饿的时候才需要把石头变成饼吗？不是吗？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手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不错，40年是如此，旷野是如此，进了迦南你怎么办呢？所以生命记讲到神的话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背景，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你们进到你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以后，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。因为那个地有它一定的定律的，你不能违反那个定律。现在神的话是把那个定律告诉你，叫你能够在那里生，叫你在那里能够生活长久。所以你若仔细去读生命记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没有主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在迦南美地生活。你就算在那里生活，你不可能生活得很持久。但是每次圣经里面，当摩西在那讲这对年轻在讲话的时候，很稀奇的样子。你看呢，讲到以色列人都讲你是个单数的，你就好就只能一个人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真是觉得，真是摩西真是个老父亲，他真正他实实在在是个老父亲。现在他生命丰富了，现在他讲律法不是硬邦邦的，不是，现在讲律法是带着爱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律法可以讲，权柄可以讲，但是权柄跟律法一离开爱以后，就变成冷冰冰的东西，许多人担当不起。但是现在摩西成熟了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一面讲律法，他跟一面讲爱，律法是要求的，爱是供应的，他一面讲到死，一面可以讲到生命，所以他可以呼天唤地在那里做见证。难怪弟兄姊妹，他的话，神借着他所说的话，不知道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。你只要看今天的犹太人，他们你就知道完全受这些话的影响。但是呢，不止如此， 这些话只有翻译成旧约的话，新约的话，只有把它翻译成四福音里面的话，对我们才有真实的帮助，不是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他们要得着产业，他们要享受他们的产业。当他们经历，当他们用新约的话来讲，他们在经历所有基督差不多丰富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是什么叫他们？是这些话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他们将来准备承受产业的。那么不止承受产业，而且他们能够世世代代、子子孙孙的一直承受下去。所以这是在《申命记》里面，神对于这个借着摩西所给我们看见他的特点，就这样的特点。那不止如此，我刚才讲过了，现代以色列人在一个月就要进迦南，他们进迦南又怎么办呢？那办法很简单，就是神的话。神把该说的再说一遍。本来以色列人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要求，太苛刻了，但你没有想到，你进到迦南美地，你要适应那个环境，你要生活下去，你看见这些话就代表你今天要生存在迦南美地。今天我们若住在基督里，有它一定的定律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活？今天你怎么在那里喜喜乐乐的？你怎么能够靠着主这个生活下去？那么秘诀在哪里呢？基督快乐生活快乐的秘诀在哪里？就是申命记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申命记的特点。那不止如此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四十年要结束了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现在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这一段的话是什么呢？是把旧的一扇门关了，把新的一扇门开始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新旧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什么呢？现在等于是好像结束了最后一章，漂流的一章，从此不再过漂流的生活，要开始另外一章。所以那个话是在那个关口上所说的话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姿势，懂得这个力，这个摩西所站的那个位置，那么我们再来读申命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，就能够叫我们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。对年轻的一代，那是美好的明天；对年轻的一代，摆在前面的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陪伴着他们的乃神自己的话。神把人间最美好的幸福，神把人间最大的喜乐要赐给这一班的人。你想想看，他们经过那么久的漂流，目的最后不是安息，最后不是丰满，最后不是圆满吗？所以真正讲圆满，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着年轻的一代来说，指着新人来说，是那些要承受产业来说。所以当你读申命记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你读来读去一面讲神的话，但读来读去就告诉你将来的地是怎样的一块地，怎样流奶与蜜之地，怎么样有山有谷，那么怎样呢有葡萄，怎样有橄榄等等等等，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亲眼眷顾那地。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的，等到现在你到了迦南，就真的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到了天堂了。到了迦南，可以说就到了丰满的境地，就到了成熟的境地。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里生命记，不是给你看有人倒闭在旷，不是给你看见欣欣向荣，给你看见年轻一代，给你看见新人怎样能够承受产业。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什么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你讲的救恩的快乐用什么来形容的，就是用申命记里面的话来形容。所以难怪这卷书对我们有这样的帮助。那么第还有一点在这里，就是说除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结束漂流的四十年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明天，那么这个是申命记。但是对于摩西来讲，他已经到了120年，以色列是四十年漂流四十年，但对摩西来讲，现在他已经站在一个位置，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神已经给他经过了三个四十年。第一个四十年当然在埃及皇宫经过， 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放在旷野里，如果没有第二个四十年的旷野，他怎么会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？神每一个的雕刻，神每一个时候的雕刻都没有错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一面来讲现在以色列要丰满，要达到最丰满的境界，现在给你看见的明天是灿烂的明天，但对一个忠赛神的家尽忠的摩西来说，他好几次他说，因着你们的缘故神向我发怒，我几次希望能够看一看，就能够进求神让我能够进到迦南地，神说罢了罢了，你只要到尼泊山看一看，就是只是你不能够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摩西来讲，你如果仔细读生命记的话，你不能说当你读到最后，当你真的读到这个以色列将来的情他们怎样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，就是亚摩西他的确到了他一生快到终点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他的一生按理来是个很美好一生，但那一次就是那一次他多打了一下，神说你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他依靠他过去四十年以前的经验，他觉得我每次一敲打水一定出来的，结果神没有说，结果就敲打了那个磐石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磐石第一次四十年前所打那个磐石，在希伯来原文是个低的磐石，但是后来四十年以后神告诉他说，你拿着杖而且呢吩咐磐石流着水来，那个希伯来原文是高的磐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降杯来到世上，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神的杖落在这个永久的磐石山上，结果我们的身体主身体裂开流出血和水来，所以他为着我们的缘故受了十字架的击打，果然磐石流出水来，所以我们的主勒旁不是流出血和水来吗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，给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圣灵降下，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隐于圣灵，是因为十字架为我们已经做的工作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四十年以后，这个时候呢，神给摩西看见是个高的磐石。高的磐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曾经我们降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耀，已经升到天上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升到天上，所以现在你要得着圣灵的经历，你是不是在击打磐石呢？不是的，你不是把主耶稣再重新定十字架，不需要，现在你吩咐磐石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借着祷告就可以了。你祷告什么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，圣灵自然的就充满你，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嘛。但是呢很可惜，那一次呢摩西很明显的有了一点的血气，他觉得这些人，所以他受了一些刺激，他不止击打磐石，而且击打了梁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在预表的真理上来说，好像仿佛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预表的意义，神不能让他轻易放过。虽然他是神的仆人，没有错，神的的确确，他在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他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，没有人能赶上他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啊，摩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不是吗？所以特别读到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神对于他的仆人的要求有多高。如果今天主把你摆在一个蒙恩的位置上，你不要说啊、哦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很属灵，大家都知道我很有追求，你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像大家都知道不错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。今天你看见吗？许别人也许打了个磐石没有事情，但是神说摩西没有在百姓面前尊他为神，所以那一次神的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因为真理的缘故，不能神不能，你看见了神没有让摩西过去，所以摩西所代表的还是肉体，肉体那个结局还是应该倒闭在旷野的，所以这就为什么摩西没有进到那边去，但是幸好啊，神把他埋了，如果神不埋的话，很可能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能够找到摩西的骨头，他们就拜祭偶像来了。所以神拯救了他们，神自己把摩西